在中国一度热播的美剧《纸牌屋》以虚构的手法描述了美国政治中的暗箱操作，复仇、夺权与金钱的交织，让人联想到美国政治中阴暗的钱权交易。而在现实生活中，赞助政治人物竞选的金主在胜选之后自己也被封官的现象也常常遭到美国人的批评。然而，政治委任制也是美国政治的传统。所谓政治任命官，也就是政务官，在联邦系统中就是由总统直接任命充当某个官职的人，在外交和国内领域都可以使用这个程序。他们领导着广大公务员，但和这些饭碗相对牢靠、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不同，政治委任官员凭总统喜好效力，总统不喜欢他了，或者总统卸任了，他的官位也就没有了。政治任命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这个系统被称为分赃制度，意思也就是将政府官职分配给获胜者的家人、朋友或者帮助竞选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过，这个得道之人是民众投票选出来的。选民投票的时候，去预料到这个候选人会提携他的一半人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任命似乎只需要裙带关系。不过，托森大学政治学教授玛莎·库玛说，时代发展到现在，这个系统已经非常不同了。他说
，You know, once you move into an industrial society.
到了工业社会之后，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加复杂多样化，所以你需要专业人才。随着时间推移，政治任命者也需要是有专业知识的人。
当然，如果你拥有专业技能，又有经济实力为总统竞选助一臂之力，那你肯定不会被排除在提名之外。去年刚刚卸任的前白宫发言人卡尼就说过，给竞选捐款并不能保证你在新政府中任职，但肯定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里，外交官员的政治任命比例达37%，而在第二任期更高达53%。批评人士认为，奥巴马向资助者许诺职务以换取政治现金。玛莎·库玛教授说，外交任命与其他的政治任命有所不同，有着人们常说的“三七开”原则。
around 70% of the ambassadors are career people, and then you have around 30% who are political people.
一般来说，有70%的大使是职业外交官，另外30%是纯粹的政治任命。而政治任命大使一般不会被派到敏感国家。
这30%的政治委任官一般来说都是对在竞选中支持自己阵营的人的一种嘉奖。他们不需要有外交经验，一般会被安排在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外交人员不会涉及敏感的事件，主要的职责是进行各种社交活动，维持盟国关系。而拥有人脉的商人和名流，也许在这些国家更能如鱼得水。另外的70%由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担任，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考核和筛选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外交还是国内部门，领导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很多政治委任官是社会贤达、空降做官，并不是在政府机关从基层一步步做起的。这种实践难免让人联想到钱权交易和买官卖官。目前任美国 IBM 公司合伙人的约翰·卡曼斯基为该公司的政府商业关系提供咨询服务。他曾经在政府任职，还担任过政治任命的官职。与很多政治委任官不同的是，他本人是在基层一步步做起来的。卡曼斯基因在政府问责办公室纠正绩效工作表现出色，受到当时的副总统戈尔的举荐，在1993年到2001年负责监管当时的全国政府绩效改革。卡曼斯基说，虽然被钦点，担任这种政治委任的官职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Now, when I was selected, I ha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and it was probably 15 or 20 pages long. And then after I
我被任命的时候，需要填一份15到20页长的问卷，这是关于我的道德水准和职业能力。之后，一名调查员拿着问卷调查每一个条款的真实性。我还填了一份财务报表。除此之外，如果你的工作与情报有关，你还得通过安全级别审查。
那么，政治任命的过程大概要多久呢？约翰·卡曼斯基说，对他来说，这整个过程花费了1个月。 但这是因为他原来就在政府工作，已经可以免去很多文件。他说，一般来说，不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程序，而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则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够让被提名人上任，甚至可能被永远封杀。那么，升官能发财吗？库马教授说，选择政治任命意味着做官将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
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has a form as well that you
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会让你填一张表，列出你所有的股票，然后检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你未来的工作与你所持股票的公司有利益冲突，就得卖掉他们所有的股票。
所以，弃商从政不仅不能发财，还要为了事业付出钱财上的损失。一些高官辞职的理由就是家庭收入不够。另外，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这些领导干部是临时工，不能指望一辈子做官。政党轮替时，失利的党派一时间会有大批失业者。总体来说，美国的政治任命系统为民选官员招聘助手以及政府选拔人才提供了体制上的捷径。这些人在任内收入并不高，也没有铁饭碗，但是他们有了在政府做事的经验，还积聚了广博的人际网，这使得他们在从公职退下之后往往成为私营企业争抢的对象。就拿长期从政的拜登来说，这位副总统是参议员出身，妻子常年做教师，他曾笑称自己是国会最穷的议员。如今拜登的年薪是23万美元，夫人写书赚了稿费，按照白宫公布的2013年纳税表，拜登夫妇调整后的全年毛收入是40万美元出头。跟大公司高管们比，这位世界第一经济实体二号领导人的收入只是个零头。不过，如果他2017年1月卸任，到民间发展、写书、演讲、列席公司董事会等等，肯定就再也不会哭穷了。然而，如果拜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竞选总统，而且真的当选，那就只能继续忍受个人经济上的损失了。美国之音一零，华盛顿报道。